这个服从信仰的这个定义，那我们的 focus 就主要是说辨析异端，主要是讲到如何辨析在基督教这个大的这个信仰里面，或者至少他们是自称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如何辨析异端或极端。那他怎么样辨析的是根据他们在几个基要的信仰方面的是不是有偏差，或者是有发生错误，或者是走向了极端。那第一个就是三位一体，我们花了几节课的时间。那第二个是讲基督论，然后第三个是救恩论。这些所谓的论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你要真的要讲明白也不大能够讲明白，所以我们说它是又是这个奥秘。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基督论其实我们要花两次的时间来讲。今天是讲基督论就是讲到他基要的真理，关于基督论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们等一下会听看那个录像来帮我们解释。那我们这个课的目的我们要再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管你有多深的知识或多浅的知识，你都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说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明白，因为我们不仅要自己能够首先明白它的内容，然后明白它的道理，然后也知道它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辨别这个异端等等。同时我们是希望跟与人分享，刚才我们的信息里面梁章也讲到，就是我们需要分享我们的信仰给别人，所以别人会问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challenge你，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跟人分享。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本课的目的要来就是说分辨异端，别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什么样的信仰是异端，为什么是极端或者我们自己要搞清楚。所以这是我们课的目的，我们再回一下。那我们知道我们是根据那个在蔡丽珍姐妹她的一个课程，她一共有18课啊，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三前面两个部分，是那么今天现在是基督论，就是第三部分。我们一共有三课，但是我们会 combine 前面两个，就是讲到基督论的这个所谓的神人二性，就是刚才已经讲了，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第十课是讲到基督神人二性的奥秘一体，这个我们会总结一下，但是我们不会看那个录像，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家再看。其实它里面的问题其实很有趣的，是吧？那么下次课我们就讲到在基督论上有偏差，或者是有就是说出现的异端的这个情况，是吧？那关于这个基督论的神人二性，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是基督是完全的神，这一点在三位一体里面其实已经讲了，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另外几节经文来更清楚的认识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另外我们也会看另外一些经文，看到为什么基督是完全的人。那我们知道人和神是有的方面是完全对立的，比如说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等等。所以当我们说神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都具备的时候，就自然会产生一些矛盾。比如说那么基督是人是不是无所不知，因为一方面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又是人他又是不是又是有限的所以自然会产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们可以就是说记住这些问题，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他这些问题是怎么回答的。耶稣是否软弱，耶稣是不是有生理的需求，或者是有情欲等等，耶稣有没有犯罪的可能等等等等这是今天这个我们第一个部分那个视频要学习的。那第二方面我们是不会要学习的， 就是说我们会总结一下，但是呢你们回家可以看这个录像的，就是说耶稣有没有原罪啊、我们说的这个耶稣的啊、人性，就是说你如果去看参考书的话，神学家有他们的讨论，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就是根据圣经的认识是不是同一回事情啊、结果你们会总结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啊、下一个问题说比如说耶稣不是是男的不是女的，我们都知道对吧，那只有我们姐妹会有生产的痛苦，那耶稣怎么能够了解呢，是吧，就是你说这个耶稣变成人，但是他并没有变成一个女人，但他怎么能够理解我们的痛苦，比如说我们耶稣只活了三十几岁就上十字架了，他能够理解我们老人的痛苦啊，比如说我们在那里大部分人都三十几岁以上的对吧，所以这些很自然的问题啊，所以那另外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变成人来完成这个救恩，为什么好像这么麻烦对吧，而且衍生出很多这个问题对吧，这些是这位老师蔡丽珍姐妹她在教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问题，她给我们一些回答这个部分我们会总结一下她的答案，我们其他时候我们会去看她的视频我们会把那个 link 给大家，如果回去有时间回去看，有兴趣的回去看。好，那我们就是现在就来看我们的录像，就是蔡丽娟姐妹关于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这个简答，这我们再讨论。
接着我们要进入三个基要信仰中的基督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具有完全的神性，也具有完全的人性，这是基督论我们开宗明义介绍最基本的定义，最简单的定义。我要介绍一本书，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啊，我从他的书来开个头。这个是美国作家杨斐利的一本书，叫做《耶稣真貌》The Jesus I Never Knew， 已经翻成中文了，从三位一体进入基督论，那个关键是基督的神性还要再加上人性，三位一体的争辩重点是放在基督的神性。一旦进入了第二个基要信仰基督论，我们就是再加上一个人性。所以杨斐利的耶稣真貌里面他特别强调基督的人性啊，我读几段给各位听啊。说耶稣所欣赏的人啊，可能都是被神学院开除的人，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无论是宗教或者是政治界的当权者都认为耶稣是属于造反派，他是一个扰乱治安的坏分子，他说话行事都像一个革命家。耶稣蔑视名声、家庭、财产以及传统上用来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是耶稣都不屑一顾啊。所以耶稣可能在今天的教会或者在神学院里面，他说不定是不受欢迎的，跟古代是一样的。耶稣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同胞日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最常谈的就是哎呀，我们的圣地，我们的圣殿被罗马人占领了啊！耶稣从来不提，但是耶稣却拿起鞭子把那些犹太圣殿里面磨砺的人，那些兑换银钱的，那些买卖牛羊鸽子的商人全部赶出去了。耶稣极力的劝勉人要遵守摩西律法啊，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可是耶稣自己却以破坏律法出名啊，比如他不守安息日。耶稣会为同情一个陌生人而伤痛，可是却对他最好的朋友大声的斥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这是对彼得的斥责啊。耶稣 最被人家抓把柄的就是他犯安息日，还有他跟罪人做朋友。他对那些有钱的人，比如税吏，或是行为不检点的女人毫不客气啊。可是这两类人却总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所以各位，你会不会觉得耶稣真的是特立独行？好，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啊，会不会常常带着尼西亚或者是加克敦的镜片呢？啊，加克敦就是基督论所制定的信经啊。我们上了一点神学课，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搞懂了耶稣了。可是这跟会不会跟福音书所描述的耶稣是很不一样呢？就是一方面，耶稣是跟你我一样是一个完全的人，可是另一方面，耶稣又是跟你我一样完全不同。教会想要说服人们相信耶稣是人的困难度，跟证明耶稣是神啊，相去不远。当我们讲基督的人性的时候，耶稣是完全人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用人的角度来理解耶稣。我们在介绍三位一体的时候，已经提供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以及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经文，现在再多给各位几处经文来说明耶稣的神性。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59节，于是他们就是围观的那些犹太人，拿石头要打耶稣。究竟耶稣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他呢？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其实这句话是话中有话，也是圣经最难最抽象的一句话。它是出自于出埃及记3章14节，上帝向摩西显现，上帝向摩西启示他名字的内涵，我是自有拥有的， I am who I am， 万有都是依靠上帝而存在，上帝就是万有存在的根源，神就是他自己存在的理由。所以当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个就有了我，他的原文意思就是我就是。所以敏感的犹太人一听就知道，哇，这个人把自己等同于上帝，这个等于是亵渎神啊！所以他们拿石头要打耶稣。这一节耶稣很清楚的自我启示，他就是神。约翰福音17章第5节，耶稣的祷告，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同享荣耀，这个荣耀是世界以前的荣耀。耶稣很清楚地表明，世界还没有存在以前，父子已经同时存在了，而且他们同享尊荣。这一节再度地表明他是完全的神，是路加福音5章20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接着说，24节，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没有错哈，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这是在以赛亚书43章25节。但是耶稣很明白的宣告，人子在地上行使上帝给他赦罪的权柄，耶稣基督就是神。圣经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揭示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他跟天父同享尊荣。我们现在正式的进入基督的人性。圣经多方的启示，耶稣跟你我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他不是看起来像人，他实际上就是人。圣经的证据也非常的多哈，我们举一些例证。比如耶稣会疲倦，上帝不会疲倦，上帝不需要休息，上帝不睡觉不打盹。这是诗篇121篇的经文哈。但是耶稣是人，耶稣会疲倦，耶稣需要休息。约翰福音4章记载，耶稣有一次他从南部的犹大要到北部的加利利，他途中经过一座城叫做叙加。圣经说耶稣走路困乏了，就疲倦了，需要休息。休息的时候他口渴了，需要喝水。 他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在十字架上，耶稣他快要断气的时候，他说我渴了，所以有人就拿醋给他喝。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禁食四十昼夜，饿了，所以撒旦就前来试探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啊，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一开始就介绍耶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的爸爸是约瑟，妈妈叫做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跟你我一样，有难忘的童年。耶稣跟你我一样，他也有脾气哈，他也有喜怒哀乐。在迦拿的婚宴里，耶稣与人同乐。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很哀伤啊。圣经最短的一句话，耶稣哭了。耶稣有赤子之心，他看到很多人在圣殿里面买卖牛羊鸽子，很生气啊，拿起鞭子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耶稣说，神的殿应该是祷告的地方，怎么可以把它变成贼窝？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身体埋葬，复活的时候把钉痕给门徒看。凡此种种的迹象显示，耶稣跟你我一样具有完全的人性。各位，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二个纪要教义的核心部分，就是开始有一些词穷，一些讲不清的地方，那就是奥秘。吊诡的现象开始出现了，神性跟人性是绝对冲突的。神性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可是人性是有开始，有结束。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耶路撒冷。耶稣的人性受到时空的限制，人性是有生老病死，会改变，但是神性不改变。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同时兼具这两个冲突的本性，所以当这两个冲突的本性汇合成一个位格的时候，就有很多有趣的问题出现了，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就开始发生了。按照他的神性，他是无所不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谈基督的人性啊，所以基督是不是无所不知呢？有时候耶稣的表现好像是未卜先知，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耶稣就已经预告了。比如约翰福音一开始啊，有一个人叫做拿单叶啊，拿单叶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看见他了，而且耶稣第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就说，你是心中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耶稣连人里面的心态都能够看到。耶稣好几次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事情也果然照着耶稣所说的应验啊。比如耶稣有一次对门徒说，你们到对面的村子去啊，你会看到有一批驴驹拴在那里啊，你把它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如果驴驹的主人问说你们要做什么啊，你们就回答说主要用它。又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要过逾越节哈，耶稣就交代门徒说，你们进城去哈，必看见有一个人拿一瓶水迎面而来，那你们就对那个人说，夫子说啊，老师问客房在哪里，我好与门徒吃逾越节的宴席。那个人就会为你们预备，会为你们摆设一间整齐的大楼。啊，果然事情也是照着耶稣的预告实现了。耶稣有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呢？耶稣说过啊，末日的时辰，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啊，连人子也不知道。神学家的解释哈，马丁路德说，道成肉身的基督哈，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自愿的限制自己的神性，他撤回他的神性。啊，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七节所说的，基督道成肉身，他虚己到一个地步，他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 我们的救主他具有两个身份，两个本性，有时候是只有神性才有的，他的人性有没有这些能力呢？或者是人性一定有的特质，耶稣有吗？希伯来书是讲论耶稣是人性非常精彩的一卷书哈。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几处经文，第二章17-18节啊，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句话很重要哦。耶稣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弟兄就是指所有的人啊，包括我们。那相同到什么地步呢？那你可以说几乎每一样都相同啊，但是至少有一样是不同的啊。希伯来书4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至少这样，耶稣跟我们不一样。那么耶稣的心灵，他的意志会不会软弱呢？四福音书有很生动很诚实的描述啊，耶稣的信心，耶稣的意志，他的感情也有软弱的可能。在客西马尼园，耶稣想到十字架的酷刑，就惊恐起来，他就害怕起来。惊恐害怕就是心灵意志的软弱。耶稣也怕死，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怕得要死，我忧伤得要死。耶稣成为人，他也被人性的软弱所困。耶稣有没有人性的需要，生理的需要？耶稣有没有情欲？这个情欲，请大家先不要用负面的思想啊。我现在讲的情欲是指正常的生理的需要，耶稣有没有？那我想20多年的教书哈，现在大家的答案也是肯定的。耶稣的人性如果跟我们一样的话，那当然他有这样的需要。耶稣为了人天国的缘故哈，耶稣他甘愿舍己，他克制了人的正常需要，他愿意放弃安逸的家庭生活、婚姻的需要。食色虽然是性也哈，但是还是不太一样。不吃饭一定会饿死，没有性生活还是可以活得下去的。如果耶稣真的有结婚生子的话，根本不会威胁他的神性，而且是更加的确实证明了他人性的真实。就我们欢迎这种说法，虽然耶稣为了神国的缘故，他没有进入婚姻家庭生活。希伯来书说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是结果，但是过程里面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可能犯罪呢？安提阿学派的神学家说，耶稣基督必须跟你我一样有七情六欲的试探跟干扰啊，这样他对抗罪恶才是真实的啊。试探是用来说明耶稣人性最好的一个证据，试探就是考试，考试就是代表有可能失败。同样的，如果耶稣没有失败的可能的话，那撒旦不用来试探他。亚当在考试中失败了啊，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同样的面对考试啊，亚当夏娃所失去的战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回来。耶稣当然有软弱，当然有犯错的可能性，这样试探才是真实的啊，否则试探就没有意义了。希伯来书9章14节说，耶稣没有犯罪，因为圣灵保守他。耶稣倚靠圣灵，他自始至终顺服上帝，所以为我们赢回了最大的胜利。希伯来书2章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一节经文很安慰人啊，感谢主，耶稣自己既然被试探，就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包括你我。因此我们的信仰是大有盼望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考试中失败了啊，耶稣基督在旷野中他面对同样的试探 那一只蛇哈、啊，那一只古蛇，古代的蛇，在伊甸园里面问人，问亚当说：“你可以像神吗？”同一个试探者在旷野问耶稣说：“你可以真正成为人吗？”那个现场是没有别的人哦，所以这个细节一定是出自耶稣本人啊。耶稣觉得有责任把这一段故事，他个人的挣扎，公开给他的门徒。啊，所以才传递到我们今天，我们才知道哦，耶稣也经过那一段试探的过程。那三个试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殿的顶端跳下来，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你如果跟我下拜，我就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富贵赐给你。这三个试探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邪恶可言，啊，可是有一些极为关键的事情发生了。啊，有人说哈、啊，说旷野的试探是耶稣跟撒旦第一次的相遇啊，终于碰到棋逢对手哈、啊。撒旦对道成肉身的耶稣，好像是云里雾中看耶稣哈、啊，他搞不清耶稣是何许人也啊。耶稣究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像亚当夏娃一样，或者是耶稣是上帝的显现？或者是耶稣跟撒旦一样是一个有能力但是受到一点限制的天使，所以撒旦是向耶稣挑战，他要借着耶稣能不能行神迹来侦测耶稣这一位仇敌的能力。我最后要再禁闭最难的一个问题，面对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那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罪性，有没有原罪？大概有三个可能哈，第一个可能是耶稣有罪性，有犯罪的可能。好，第二个可能是耶稣没有罪性，可是有犯罪的可能。啊，那第三个是基督没有罪性，也没有犯罪的可能。这三个可能性，最后的答案是耶稣没有犯罪。我自己是采取这第二个答案呐、啊，我觉得是比较温和、安全、最不会引起争议的选择哈。就是耶稣他没有罪性，但是他还是完整完全的人性，因为他是回到亚当夏娃堕落以前的人性，哎，就是那个没有被原罪辖制的，没有原罪包袱的人性。童女生子跟道成肉身也是非常相近的教义，耶稣同时是人也是神的身份并不取决于童女生子哈、啊，耶稣没有罪性也不决定于童女怀孕啊，因为整个人类都已经被原罪污染了，哎，所以玛利亚是人，她当然也有原罪，也会传递原罪给后代咯。所以童女生子哈、啊，其实在神学意义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哈、啊，它完全是上帝的恩典。那它也是一种奥秘哈、啊。好，我们今天耶稣基督。
我们总结一下，然后就讨论哈、啊。回到那个 PowerPoint 啊，就是回到了刚才那个 PowerPoint。好、哦，对，我的这可能已经。对不起。OK， 这个我是 copy 过来的啊，就是、说关于基督论的奥秘。我们这位老师他其实把这个基督的二人这个二重性神性和人性解释的蛮清楚的啊、而且用的是很多我们熟悉的经文啊，他也没有回避很多我们自然可能有的问题啊。所以刚才我讲，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信仰的基要真的其实很简单，至少明白它什么意思，而且我们可以用圣经的经文来回答这些问题。那至于很多有些奥秘的问题，我们就让神学家或者是有兴趣的人去讨论，对吧？所以我们就来就是说持守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就确定我们所信的是正确的，然后我们。真的是可以得到这个救恩，而不是被一些就是说异端啊，或者极端，甚至是这个所误导，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时间给大家，然后等一会儿当你们都没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再总结一下下面一段视频，就是关于一些奥秘的问题，关于这个基督是不是有原罪啊等等这样的问题。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就是完全的人，这个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感觉刚才那个视频里边，他是在证实耶稣有人性，但是并不能证实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完全的人，我看字面意思，我理解是他含有人类所有的特性。他是通过一种举例的方法证明他有人类的某部分特性，但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证明他有人类所有的特性。所以我想在这个完全的人这个理解上，是不是我理解的有差？
OK， 好，这问题是不是耶稣的完全的人性是什么意思？完全的人性的意思就是说，就有通常一个人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特征，比如喜怒哀乐啦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就说至于是不是说我跟一个人是完全等同，他这里并没有讲，并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刚才他讲到，耶稣至少有一点，他也遇到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那跟这一点上跟完全的人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要定义一个完全的人的话，他有哪些？你刚刚说的是喜怒哀乐，是这四个元素吗？还是说有一个 list？
对，所以呀，那你讲。就是作为一个人，对，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他都遇到了，但这点同样也是不。也是有争议的，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他们又活过30多岁，对吧？他也不是女人，对不对？就说，所以说完全的人性，我们是确实是要正确的理解。所以你的问题是就是说是 make sense 的，就是。对，而且这个答案更可以不一定都一样，就是说，那我们说呀，你请。
那个出生到他的那个在上十字架之前吗？
对。
现在他还有没有？他现在就完全的神性没有？
对，耶稣是完全人性，就是说他就是或者说另外一种说法，刚才辉真讲的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就跟你和我一样，都是由这个母亲生的，对吧？就是这个意思，那至于说他耶稣现在他已经回到天家了，是吧？就是他已经就是说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个他复活之后就代表我们将来复活之后的这个身体也好等等也好，就是说那至于他是现在是不是人，他应该已经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已经升天的人了，是吧？yeah。好，别的问题，我们就是继续讨论。OK， 没有的，我就先把下一个视频我们不会看，总结一下，然后看大家也许有类似的问题。我们的时间是到12:20，但是我们 如果可能就进可以提早一点结束，因为我们是11:20开始。所以关于讲到讲到耶稣的这个神性和人性，然后就讲到自然讲到耶稣有没有罪性，有特别是有没有原罪。那刚才那个老师他是说他是倾向于选择第二个，就是耶稣是没有罪性，因为他是就是没有原罪，但是他有可能犯罪，就是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不管是刚才给的三种选择结果都是一样，他并没有犯罪，不管他是不是有原罪或者是没有原罪，但是他确实没有犯罪，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那这一点可以跟亚当相比，我们知道耶稣是模糊的亚当，亚当是就是说第一个被造的人，亚当也是有同样的情况，他也没有原罪，但是因为他是被造的，他是在犯罪以前没有原罪，但是他也可能会犯罪，而且他确实犯了罪，所以就是看出亚当第一个亚当或第二模糊的亚当的差别。那这个在这个关于讲到人或罪的关系，这个在第二个视频没有讲到，他就讲到奥古斯丁是个神学家，他把人和罪的关系我就把它总结了一下，画了个表，就是说在创造之初，就是比如说亚当夏娃他们是自由的，表示说他们能够犯罪 也能够不犯罪，所以他们是有选择的，可是呢他们在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就犯罪了，所以他们犯罪之后就不自由了，所以他不能不犯罪，就他就说想不犯罪都不能，就说他一定会犯罪，这个是我们的光景，在我们得救以前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谁都不愿意犯罪，但是我们不能不犯罪，所以我把它弄的第一点表示说我们堕落了，就堕落落到第一点，这是第二个 column。 第三个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那我们就成了一个基督徒。那么得救以后呢，我们就是自由了，这个自由跟第一个自由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还是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说还是能够犯罪的，因为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像耶稣那样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望就是说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战胜试探，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犯罪，但是呢也可以不犯罪，就是看我们自己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就是又自由了，而且我把这加了一个字叫做完全的自由，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能够不犯罪了，就是说我们你就不会想到犯罪的事情，就是说简单说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是人和罪的关系，按照奥古斯丁他自己的一个理解，他自己的一个神学最后我们再看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讨论好像。我同时画个箭头，就是人的这个光景，这个属灵的光景是一开始是最好，然后最后堕落，然后最后得救之后继续往上升，对吧？好，那关于这个神人二性，基督的神人二性的奥秘的议题有一些问题的答案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耶稣不是女人，他能够理解我们姐妹们或者女人生产的苦。OK， 这个苦，这个痛苦吗？或者是我们老年人的孤独之苦，或者是等等，耶稣能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答案是什么。是不是耶稣如果他没有经历生产之苦，没有经历这个老人的这个痛苦、孤独之苦等等，他就不能理解？那这个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答案写出来哈，大家可以这个参考讨论，就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答案是能，耶稣那个能，因为说最重要的是这个耶稣的爱心或者是同情心他有这些这样的心爱心同情心，他就能够体恤，能够为我们代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虽然很多人生经验耶稣没有经历是空白，但是在十字架上面的痛苦 包含一切人间痛苦的极致这种所以他是能够也理解我们的痛苦，也能够为我们代求的。那我们在生活中有例子，比如说保罗，他没有结婚，但是他接触很多夫妻怎么样相处的相处之道等等。另外一个是一个牧师 John Scott， 可能听过，他也是没有结婚，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位辅导者，他在就说辅导很多婚姻当中有问题的这些配偶。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人用这样一个比喻，我们通常说热锅上的蚂蚁，对不对？我们就看到，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但是热锅上的蚂蚁肯定是很痛苦，我们也常常这样讲，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人经历过，对不对？首先我们不是蚂蚁，对吧？我们也没有，对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热锅上爬来爬去，非常痛苦，对吧？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不是说一定要完全的经历才能够理解，才能够同情等等。这是这两个问题，这个答案是一样的。那么最后两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非得要完全的神亲自成为人来完成救恩？然后第五个是，上帝如果是全能的神，他可以用任何方式，他一定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吗？这个其实很多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就会用这样的问题，这个也是很自然的问题。那当你碰到这样的问题，或者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神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救我们？如果你看这个老师的视频的话，他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就是说有说服力。但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肯定已经知道这个答案，就是说首先是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这也是他引的。他说，以色列人在痛苦中，在一切的痛苦中，神与他们同受苦难。这里神指父神，所以神不仅能够体会他们的苦难，而且与他们同受苦难。换句话说，理论上神可以用别的方法，不一定要用这个道成肉身的方法来让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苦难，他是能够体会我们苦难的。但是为什么他要让这个道成肉身呢？让他自己成为人的方式来救我们呢？有几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原因。一个就是根据圣经呢，一个就是说耶稣要成为我们人的救主，他必须生在律法之下，就像我们一样，就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必须流出他的宝血，因为我们说我们的罪的公价就是死，要我们的罪要能够得赦免，我们的罪的公价要能够被这个代替的话，这个必须流血。那流血的话，只有人才有血嘛，所以他一定要成为人的，成为个人。而且第三点也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第1章18节讲到说，约翰福音是吧？他说从来没有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现出来。如果耶稣不能不来到世上的话，我们就更难认识神，因为虽然神这个启示自然启示说圣经的启示，但是如果耶稣没有来的话，我们就看到神就是一个抽象的神，一个遥远的神。所以耶稣来是生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将神表现出来。所以这是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第二个视频，那个等会儿那个链接我们也会寄给大家。好，我们现在就看看还没有，大家最后还有10-12分钟，还没有相关的问题。你好 ，Jennifer， 大声点。OK。
好， 他刚刚有讲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原罪的问题哈。他是提就是说耶稣是不是同母生的哈，跟原罪有关系，我有没有看错？是不是他是不是这样讲的？
对对，他这样说，因为他还是玛利亚生的，玛利亚是有原罪的。
对，所以。
OK，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
对，好像是这样讲。
对
对，那我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我觉得耶稣的怀孕就跟我们的不一样，他是从圣灵怀孕的，所以他应该是没有原罪的。
对对对，他也是个意思。
他有这样讲啊、哦，我是没听到。
他没有原罪，但是是玛利亚生的，所以他是有可能犯罪，所以他说他选择第二个是最温和的一个选择，是吧？对。
对 ，OK， 我大概没有看到那一点，因为今天没戴眼镜，所以没有判断很清楚。有时候听的时候会 slip。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根本的区别就是，耶稣是从圣灵怀孕的，啊、我们人是从情欲怀孕
对。对，
所以我们一定有原罪。耶稣应该没有原罪。
对，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就说这样。所以这两个框框就是说，耶稣和亚当应该是，就是除了那个亚当是就是不是有人生的以外，但是他们都是神造的，或者是圣灵感孕的，所以没有这个原罪。但是呢，耶稣因为他是玛利亚生的，所以他还是有犯罪的可能。这是那个老师的解释。那么亚当当然也有犯罪的可能，可是。结果不一样，因为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他就没有犯罪，可是亚当就犯罪了。那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神学家或者是有兴趣的或者好事者，就是我常常问的问题。因为如果是耶稣有原罪，就说我不能回答，看看有没有谁回答。就说对，刚才提问那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他不是在讲有三种选择吗？就是说他是选中间那种，至于是不是有原罪，我自己是没有答案，但是我倾向是第二种选择，就是刚才 Jennifer 跟在讨论时讲到，他没有原罪，但是他有犯罪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我们靠，因为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至少回到跟亚当的这个状况是一样，是有自由选择是犯罪还是不犯罪。那唯一的差别是说，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愿不愿意靠着神的能力来，就是战胜罪的试探。对，就说呀，对，所以会有各种就是说神学或者各种理论，就是说 但是因为耶稣他的这个身份特别是很特殊，他是用圣灵感孕的，所以相信我，所以我自己也相信他没有原罪呀。哎，那个 Joy。
那个耶稣没有原罪，那个亚当也没有原罪，因为亚当在犯罪以前他是完美的人，没有原罪。那耶稣也是，也要一个，就是他赎价嘛，就像一个秤，那你那个赎价就一个秤的两边要一括，要一样的分量，所以完美的亚当犯了罪，那耶稣是完美的人，他才能赎，付出这个赎价，为我们赎去这个罪。
呀，这个也是一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来接受我们一个这个真理。其实我们在这个讲这种比如说不管是三位一体啊，或者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啊，其实会用很多比喻。我觉得这些比喻只要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真理，你接受这个真理，我都是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我们的用来的比喻当成是一个真理来，好像要求别人接受，或者是一定要说服别人。我觉得是可以用不同的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或者接受这个真理的。对，好，哎，你好，原罪就是说，那个很好的问题，原罪是不是一定会犯罪？对，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我认为是不是说一定会犯罪的，就是一定有原罪就一定会犯罪。比如说举个极端的例子，有的一个小孩子他可能刚生下来就死了，他就是没有，他有原罪，但是他还没有机会犯罪，对吧？但这个是个太极端的例子。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说基因里面有些遗传病，比如说梁医生知道，对吧？他表示说你这个有这个犯这种病，生产病的几率比较大，但是也不是说一定会真的会得这个病，对吧？Joy。
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吗？
对，就说
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才需要耶稣。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能不犯罪，就是说虽然只要你活到一天，大概都会犯罪，就是说除非这个小孩子啊哈，对呀，因为人要接受耶稣，至少要懂事了之后才会。接受这个救恩，那这个之前都会犯罪，就是对啊。他与神同行应该并不表示他没犯罪，还是呀，就是说就跟我相信这个是神对他的一个肯定，但并不表示他没有犯罪，就是就像说这个对，大卫就是说神是活神心意的，但是他也犯了罪， 我想 是这个这种情况。Yeah. OK, 还没有别的问题。啊哈。对对。啊哈。啊哈。对对。亚当在。啊哈。啊哈。对对对。所以都是啊啊哈，对。啊哈，啊哈，啊哈，啊哈，对，啊哈，对对对，呀，好的，啊，谢谢啊，谢谢我们大家都，不管你是提问题啊，还者是回答问题，或者是就是在都对大家都有帮助，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好了，呀。对，对对，确实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基督论的这个真理呀。OK, 还没有别的？啊哈，对对对，这个是个很 good point,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解释是都是根据基于圣经的话，所以那时候我如果不相信圣经，那么我不相信是有神的，这个所以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人他相信有神，他也相信圣经，就说那至于说如果一个人还没有接受这个这个信仰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他就是说认识神。愿意相信神，相信神，相信神的话，所以在这个是我所以这个讨论是有基础的，是有假设的。对，我就是读，而且我刚刚向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些这些所谓的神学的一部分，这些是神学，说我们基督教神学的这个。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些项目，就是说其实它的这个道理很简单然后这个所用的这个经文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它这个你把它总结起来，所以我们都可以去了解，并且了解可以应用，还可以去跟人解释，就是说所以到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怎么样从这个基督论的这个偏差导致了一些异端，或者是这个极端，就是所以下一次我们再看是七月二号，因为下一次是麦奎姆斯来，他会教处世学，我们所以下次是到七月份的第一个礼拜。OK, 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谢班祷告，然后我们就。